正道的主題是作基督的使徒，第六次講反倒虛己。
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神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聚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愿我们珍惜能够每一次在主面前聚集的机会。在今天当我们正道之前，我会和大家首先将今天正道经文其中两段再一次同声同心去诵读出来。第一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作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第二段经文是新约圣经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一段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这段经文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激励我们的一生，亦都支配我们的一生。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奇异恩典！我们原本是一班在罪当中迷失、飘荡、与神隔绝的人，但主来寻找，主来呼唤，主来拯救。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奇异的爱怎能如此，像我们这样罪人竟蒙补血救赎大恩。主为我们受痛苦鞭伤，主更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父，我恳求你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将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大大的激励我们，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好像使徒保罗一样被基督的爱激励，以致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那是为这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主是爱我，为我舍己，主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为主而活。父啊，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罪孽投于深海，将我们的罪恶踏于脚下，恳求主耶稣基督圣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污秽、丑陋、邪恶一切的不义，让我们在主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圣灵的恩高能力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好叫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能够拥有一个反倒虚己的生命，成为主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父啊，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主，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感谢主的恩典，因为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主应许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这位生命的主在我们地上寄居这段日子，为我们预备了教会，为我们预备了一群同走天路的弟兄姊妹。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可避免我们会有孤单的感觉，有软弱，有失败的感觉，但主的恩典仍然丰丰富富，因为信实的主很清楚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因为神的诚实信实是何等的广大。 但弟兄姊妹，我们最蒙恩的地方是主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生命的标杆。人生活着很多期望，很多理想，很多的追求，但真真正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是我们能够成为主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地上寄居活着这段短暂的人生，能够成为主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不单只能够回报主的恩、主的爱，我们满足主的心，我们不单只能够见证主荣耀主，也都将来在主的施恩座前交账的时候，能够换取公义、生命、荣耀的冠冕。但弟兄姊妹，更加重要，当我们仍然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单止自己蒙恩，也都成为旁边每一个人的祝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世代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充满痛苦患难的世代。其实多少人无论他的年纪如何、国籍如何、身份地位如何、财富如何，其实很多人都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当中，唯一的出路就是他遇到一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将他们引导、建立、安慰、扶持来到主的施恩座面前的时候，能够一生活在光明、圣洁、恩典、平安、盼望当中。人生没办法逃避，要面对老、病、死，很多艰难、很多挑战、很多冲击是必然发生的。弟兄姊妹留意，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就有那股生命的力量去面对一切的人事环境。弟兄姊妹，我曾经在过去的正道当中一次一次跟弟兄姊妹分享，当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有一样的元素我们一定要追求，就是我们要追求一些属灵生命的元素和内涵。如果我们不能够追求这些生命的元素和内涵的时候，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因为这些生命的元素和内涵会影响着我们的一生。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分享过，我们的生命如何，其实反映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如何。我们的生命如何，就反映了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就如何。我们的生命如何，就支配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日子，我们不单止去感谢神，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神，我们侍奉神，我们更加需要在生命当中长进，追求成长成熟，能够一步一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过去正道当中跟大家思想了几方面属灵生命的质素，要成为一个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一，我们有刚强壮胆的生命；第二，我们要有仁爱谨守的生命；第三，我们要有一个向主尽忠的生命；第四，我们要有一个纯一清洁的生命。今朝早上会同大家思想第五方面属灵生命的质素，就是今朝早上正道的主题：反倒虚己的生命。我必须提醒自己，亦都提醒弟兄姊妹，这个反倒虚己的生命，只有当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基督，他取出人的样式的时候，将这种生命的属性去流露出来，能够成为神的仆人，能够成为每一个基督圣徒效法的榜样。弟兄姊妹，如果能够掌握这个生命的元素和内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反倒虚己的生命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看到刚才我们所读两段经文，其中一段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这个很明显是使徒保罗一个生命的流露。他是作基督的使徒，他本来可以叫人尊重，但他没有向人或者任何人求荣耀，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的特质。但是每种的生命的特质，其实就亦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榜样。使徒保罗效法基督，所以他有这种的生命的流露。如果你留意反倒虚己的生命呢，其实就落实了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二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八节。那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本来坐在天上高高的宝座上，得着荣耀，众天使一同向主敬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但是想象不到，因为天地的主、天地的神， 这位尊贵荣耀独一的真神竟然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出现过，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最后全心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为了爱世上的人而舍身十架，为世人预备永恒的救恩。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反倒虚己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说啊，学习主耶稣基督这个反倒虚己的生命的元素和内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这几节经文当中去思想学习了。究竟反倒虚己的生命包含什么的元素呢？我们怎样能够得着呢？就是今天早上正道里面我们要集中思想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一个反倒虚己的生命呢，包括三方面的内涵。第一，记载在经文的第七节的第一组词汇，就是人的样式。这个是道成肉身主基督的人的样式。这个样式的同义词就是柔和谦卑。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留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9节，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人的样式的同义词呢，就是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主基督一种的生命的属性和流露，就是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反倒虚己的生命呢，他必须有一种生命的特质，就是柔和谦卑。如果我们不能够柔和谦卑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坦诚，我们就没有这种反倒虚己的生命的质素，我们也都不能够成为神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而第二样反倒虚己的生命的特质是什么呢？就是经文的第八节第二组词汇，全心顺服。弟兄姊妹，全心顺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一个至高境界的表现，因为天地的主、天地的神，他有自己的权柄、荣耀、尊贵，但他竟然全然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安排。所以一个反倒虚己的生命呢，第二样的特质是什么呢？是全然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亦都是我们今天需要学习。我们不单止需要掌握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属性柔和谦卑，我们亦都需要学习主的样式，全然顺服天父上帝一切的旨意、计划和安排，全心顺服。第三样的元素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组词汇，以至于死。道成肉身的主不单止心里柔和谦卑，不单止全心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更加为了爱父亦都爱世上的人，他甘心乐意忍受无边的痛苦，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反倒虚己的第三方面的生命元素，就是为了爱神爱人而全然的牺牲、全然的付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这样看圣经就很宝贵。反倒虚己的生命的元素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包含三个范畴。第一个是人的样式，就是主的样式，心里柔和谦卑。第二是全心顺服，顺服天父上帝一切的旨意、计划、安排。第三就是以至于死，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能够付上一切的代价，作出一切的牺牲。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当中要学习、要操练。当我们如果能够掌握这三个方面的真理，我们能够实践到这三方面生命的质素和元素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就在地上出现了。我们先来思想第一部分，人的样式，学习主的柔和谦卑。弟兄姊妹，我们必须问，究竟怎样能够有主种的生命的属性呢？其实人性当中没有一样东西，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其实人类只有两种的生命的流露，一种就是自卑，觉得样样都比不上别人，他会自卑自怜，他会埋怨，他会投诉。但另一种呢，就是自夸张狂，是骄傲。所以人性一是就自卑，一是就骄傲张狂。但是究竟怎样能够人心里柔和谦卑呢？道成肉身的主能够，因为他是全然圣洁、公义、仁爱的独一真神。但当我们效法主的时候，我们究竟如何怎样能够得着主的样式？主吩咐我们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 我相信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咧，就是、如果当我哋真系要能够有呢种嘅生命嘅特质，能够柔和谦卑嘅时候，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情我哋必须要做，就系、喺我哋蒙恩归主之后，我哋必须要一步一步一步更深认识自己。亲爱弟兄姊妹，你同我活喺个世界上啊，好多侧边嘅人士咧，我哋睇得好清楚噶，呢个人点样？呢个人点样？啊！这个人几好，这个人好差，但我哋好少听到一个基督圣徒点去讲咧。我究竟系个点样嘅人？蒙恩归主啦，活到现在啦，我有冇常常自己省察，我究竟系一个点样嘅人咧？我哋认识自己有几多咧？弟兄姊妹，这个认识系好重要。当一个基督圣徒真正认识自己生命嘅本质同埋本相嘅时候咧，亲爱弟兄姊妹。他一定会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因很简单。如果当我们真的能够来到这位圣洁的主面前亲近主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圣洁的主，当我们遇到这位施恩怜悯扶持安慰保守怀抱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几方面属灵的体见。第一，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弟兄姊妹，约伯有这个属灵的体见，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姊妹，我们受造的时候只不过是尘土，在我们一生的岁月，由出生到离世，什么都没有。今天你眼见得到所有的东西，未必完全，但是所有每一件的人事物，都是神恩典的赐予来的。顶之乎，如果我哋知道自己系一无所有嘅时候咧，我哋会学习谦卑。点解咧？因为我哋会感恩。一个真正感恩嘅人就系一个谦卑嘅人。但如果一个唔懂得感恩嘅人，佢一定系骄傲自夸、张狂嘅人，因为佢以为佢一生啊，我今日拥有好多金钱、物质、名誉、地位、财富、家庭、婚姻、儿女，我拥有一切呢啲系靠我自己嘅努力，靠我自己筹算，靠我自己计划，靠我自己嘅竭力争取。嗱，咁嘅人咧，好容易陷喺一种嘅骄傲自义、张狂嘅底下。但如果一个人认识自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就会谦卑。但不单止，当我们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单止会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第二个方面我们会看到是什么呢？顶之本，我们是一无所能的人，尘土什么都做不到。而且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之后，人不单止是尘土，人是污秽不洁的尘土。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取死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其实无能为力的。所以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呢？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弟兄姊妹，人类的悲哀，人生的悲哀，有时我们能够掌握到一些人的道理或者主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想做一些人看来好的事，神看来好的事，但我们无能为力。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做到任何一件事，原因只有一个，因为神的能力覆庇着我们。正如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真理，我们有生命的长进，我们有属灵的看见，我们能够作这事作那事，我们能够敬拜主，我们能够侍奉主，完完全全出于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认识到自己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人，我们一定会谦卑。但第三方面的属灵看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看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全然的污秽不洁，一无是处。弟兄姊妹，信得主一段日子，究竟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有一首诗歌我自己每一次听都很大的感受，就是照我本相，无善足情，照我本相污秽可憎，照我本相被魔群驱，照我本相无能为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圣徒，的的确确主圣洁的宝血已经赦免洗净我们一生的不义，我们有在神面前圣洁的身份和地位。但很可惜，我们生命里面仍然真的夹杂了很多污秽不洁，无论思想、说话、动机、态度、行为，在每日的生活当中都是污秽不洁。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会谦卑的了。 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得救，我们能够可以侍奉主、亲近主、敬拜主、祷告主，是全然出于神的恩典怜悯，所以一定会产生一种谦卑的心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柔和谦卑的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常常省察，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当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是处，他就自然会谦卑下来。他不单止感恩，他会谦卑。但弟兄姊妹，不单止是这样，当一个人谦卑的时候，他就一定有柔和的态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看到很多不合真理的事、罪恶的事、污秽的事、丑陋的事、邪恶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公义的面，我们会高声指责，我们会提醒，我们劝勉，但我们也会指责。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态度就会陷在一种的其实很高调的境况当中。除非我们是谦卑的人，因为谦卑的人就首先认识自己嘛。当他认识自己，他才能够认识别人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认识我们的本质是何等的软弱、何等的无能、何等的失败，我们对旁边的人的生命的本质，我们没办法通透的。但当我认识自己的时候，我就能够认识别人，我就能够认识到，哦，原来不要看表面，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人的内心深处污秽可憎、无善足情，是真真实实的。不过我们不单止认识，我们会明白和体谅。因为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为到他，哦，其实我们是同一性情的人，就好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同一性情的人。这个世界很多不公义、不合真理、不合罪恶的事，不过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所以当我们同样会去指责罪恶，我们会讲出不合真理的事，我们会提醒、我们劝勉、我们督责，但我们一定有个柔和的态度。弟兄姊妹，很重要，一个好好的例子就是先知以赛亚。弟兄姊妹，如果留意看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头五章，先知以赛亚大大的责备以色列民族，的的确他所说每一个说话都是真实的。以色列民族在神面前全然败坏、全然堕落、全然得罪神，他说的每一个说话都是真真实实。但你看到他的态度其实真的很高调去指责的。但是什么时候变呢？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当去到以赛亚书第六章的时候，神给他看到一个天上的异象，耶和华神坐在天上荣耀的宝座上，周围的撒拉弗天使在神的旁边歌颂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充满全地的时候，忽然之间先知以赛亚俯伏在地，然后讲出一番的说话，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之民当中，又因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头五章先知以赛亚看到别人的罪恶、不合真理的事、得罪神的事，但当他有机会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他被神的灵引导去到圣洁的神面前的时候，他忽然间认识自己，所以他俯伏在地，祸哉，我灭亡了。然后跟着弟兄姊妹留意，由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开始的时候，直到以赛亚书的六十六章，以赛亚同样指责罪恶，同样指责不合真理的事。但如果你留意跟着那几十章的经文里面的记载，以赛亚真的有一份不单止谦卑的心态，亦都有个柔和的态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我们有没有一个柔和谦卑的生命的元素呢？就是需要我们认识自己开始，认识自己的失败、软弱、无能、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是处，我们就会谦卑。因为这份谦卑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个柔和的心态，我们会希望挽回人、扶持人、提醒人、劝勉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人，我们看到他有没有柔和谦卑的生命的流露，我们就知道这个人认不认识自己。无论他说的啱唔啱真理，是不是指责罪恶，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呢？就看他对自己认识有多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第一个，我们先在人的样式这里去认识自己，盼望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产生感恩的心、谦卑的心、 柔和的态度，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好，第二样的生命的元素就是全心顺服。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留意在马太福音26章第39节，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去祷告，一个天地的主，一个天地的神，一个与父原为一，他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尊贵荣耀的神。但当他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你留意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一种的生命的特质很特别，就是当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时候，要拯救万国万民，拯救世人的时候，他是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主权，天父上帝的旨意，他是全然的放下自己的一切。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全然的顺服。道成肉身的主，他来到人世间，在很多环境里面，他有自己人的反应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30多年里面，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都完全的人，所以他有人的生命那种的特质在里面的。所以他同样会有饥饿的时候，他有疲倦的时候，他有愤怒的时候，他有喜乐的时候，他有难过忧伤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都有人那种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所以他明白我们。但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其实在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软弱的，主明白我们。但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他虽然有自己的主权，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期望，但是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位份，就是作天父上帝的仆人。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作成他的功。今天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要成为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同样要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的的确确，你和我活着这段日子，我们都有自己的理想、期望、追求、喜好，必然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即是说要追求成为一个反倒虚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习，我们一生活着的时候，无论是生活，无论是工作，无论我们所遭遇的人事环境，我们的侍奉，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个苦杯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学习一个全然顺服的心态。神可能真的有时摆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的，当然会有试炼，也都有试验。很多时候神会试试我们，是不是真的一个有良善就忠心的仆人？一个有良善就忠心的仆人，再没有自己的主权。第一次会留意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由那天开始，一句说话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口，就是主啊，主啊，我们称呼主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祷告的时候同样说我们的主。这个身份的的确确存在，不过我们有没有完全顺服主的心意，在地上生活寄居行事为人呢？这个是我们必须学习。但是弟兄姊妹，究竟怎样能够有这个完全顺服的心态呢？我相信有一样东西我们需要学习，就是我们不单止亲近主的时候认识神的圣洁，我们能够柔和谦卑，但我们都要透过亲近主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认识，就是认识神的公义。弟兄姊妹，在整个人类历史直到如今，在属神的子民当中，有一样的态度常常很缺乏，就是对神的公义缺乏一个准确的认识。神是烈火，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人来到神面前，无论敬拜、生活、侍奉，都要敬畏神。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常常都是有一个体见，感谢神的人很多，敬拜神的人很多，侍奉神的人很多，但敬畏我的在哪里？所以马拉基书讲得很清楚，以色列民族来到神面前，献上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禾，不过神问一句，敬畏我的在哪里？儿子尊敬父亲， 仆人尊敬主人，但主的儿女敬畏神的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当然当我们说要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就离不开我们对真理的掌握。因为顺服不是只是心态上，是行动上的。我怎知道我真是一个顺服天父上帝旨意计划的人呢？就是凡我所行的都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这个就是真真实实全然顺服。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常常要有一些时间来到主面前来亲近主。我们越亲近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就越能够柔和谦卑。我们越亲近这位公义的神，我们就能够全心顺服。第三样的元素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以至于死。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因爱而可以全然的付出，全然的牺牲的生命的质素。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作出二十八节所作出的见证。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得人的服侍，那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弟兄姊妹，天父上帝也好，主耶稣基督也好，因着爱他们付上沉重的代价。但今天当我们要成为神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都会侍奉人的。那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呢，能够全然牺牲？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死容易，不死才难。很多时候我都跟师母去了很多的分享，死是一次过而已，不是太困难，但活着而不断为主牺牲，不断为人牺牲，不断付上代价，不断忍受屈辱，不断面对一些沉重的打击和伤害，为要让我们所爱的神，我们所爱的人得益处，绝对不容易，很艰难，非常非常之艰难。但是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榜样。所以主耶稣他主是爱我，为我舍己。今天我们旁边有我们，其实有很多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我们都没什么接触，但我们旁边一定有一些我们跟我们有关系的人，是我们亲近的人，也都是我们所深爱的人。即我弟兄姊妹必须提醒，越是我们亲近的人，越是我们所爱的人，是最难服侍的。因为跟我们关系疏离的人呢，你有空间，你能够可以有一个透气的时间，你能够比较容易面对。但如果是你亲近的人，跟你关系密切的人，更加是你所深爱的人，那当你在服侍他的时候，当你用爱作出牺牲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发觉我们会成为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成为压伤的芦苇，将残的灯火，能够继续走下去不容易。不过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遍历苦难的时候，他没有在任何一点里面停下来，他最后要行上各各他山上，最后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主的样式身上呢，我们都有所学习，学习主的样式呢，为到我们旁边所爱的人，我们应该爱的人付上代价，忍受屈辱，作出牺牲。但弟兄姊妹不会徒然，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使徒保罗说，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就就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我们在主里面作的，不会徒然。不会徒然的意思是什么？第一，神知道。我常常看件事，我们在人生活着做了很多事情，别人未必理解的，别人未必明白的，别人未必欣赏的，可能甚至乎给你很多说话，很多打击和伤害的。但是如果你留意启示录里面，七封书信里面都出现一个词汇，主知道。所以不会徒然，就是因为我们一生所曾经做过的，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无论个结果如何，过程如何，其实不重要，因为主知道。但是另外一件事情，主说不会徒然，但我深信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作的可能未必有即时的果效，不过当它长远的时候呢，我们所作因爱而付出的一切呢，有一天藉着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作出果效。弟兄姊妹，一定的， 主应许不会徒然，就是不会徒然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一时间当我们付出，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不得到一些我们期望当中的果效，我们放弃。人很容易就是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忧伤，我们会跌倒，但不要这样。弟兄姊妹，效法主的样式，以至于死。如果我要爱这个人，我定义就爱到我人生最后一口气。我无能为力的时候，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主啊，赐给我有力量去面对一个不可爱的人，不配被爱的人，我不能够爱的人，求主加添我这份的力量，更加求主让我有份顺服的心态。因为这个人出现在我生命当中，出现在人生岁月当中，没有偶然的。如果这个人不是神所容许，他一定不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我常常讲一件事，如果神要将这个人事环境挪开，任何一秒钟神都可以拎走，但神没有拎走啊，神没有拎走。但我相信一件事，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叫你们全然毫无缺陷。这个是一个神的恩典来的，不过要顺服。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很多自己的希望？哎呀，神啊，如果可以的，将这个苦杯挪开，将这个人拎走，将这个环境拎走。但是我们顺服天父上帝旨意的安排。所以反倒虚己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出来了。第一，我真的无能为力，我真的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但我能够靠着主的力量，我能够不单止认识自己，也都明白别人。其实这个世界旁边的人很凄凉，我无论看到报章好，或者我看这个世界很多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他们不知道自己步向灭亡当中，他们真的全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人真可怜，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一群，其恩典何等的甘甜，似我失丧，今被寻回，黑眼今得看见，他们的黑眼未得看见。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有一种柔和谦卑的态度，去引导人悔改回转归向神。很多时候一些人事环境不是我们想面对的，的确很困难的。弟兄姊妹，很多人事环境带给我们很多冲击，是过于我们的能力所能够承受。不过神应许，当你不能够承受的时候，他一定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给你的。所以当你回望的时候，你发觉一生当中，我好像走到人生的绝路，好像我无路可走，好像我心力交瘁，但忽然间峰回路转，一刹那之间神能够改变一切。因为这位使人有盼望的神，很多时候都会藉着一些环境重新给我们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得着盼望。为什么？继续走下去，成为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然后为到爱神爱人的缘故，可以付上代价，作出牺牲，建立人，造就人。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讲论到反倒虚己的时候，就不容易啊。亲爱弟兄姊妹，你发觉刚强壮胆不是太困难，仁爱紧守不是太困难，向主尽忠都不是太困难，心存神一清洁的心都不是那么困难。反倒虚己是神的属性来的，不是人性来的，但神就要我们学习。但最后怎样能够得到这份反倒虚己的生命的属性呢？弟兄姊妹，我相信只有一个元素，就是十字架的大爱。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走紧一条行向成为神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时候，可能你会被旁边人很多人误解的。传道人一样的，很多人今天到现在都认为这个传道人是傻人来的，是笨人来的，是怪人来的。但一样东西他不明白，直到他有一天跟我有同一经历，就是被十字架的大爱和感动激励。弟兄姊妹，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当神呼召我的时候，连续十日在十日的培灵会里面用同一首诗歌，就是我曾舍命为你，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为你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时为我。活到今日，同弟兄姊妹好坦诚，我同弟兄姊妹一样是同一性情的人，就好像保罗所说，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而我们蒙了神的怜悯，就是这份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不断地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催逼我们。我常弟兄姊妹说，与大家好蒙恩， 因为以勒加好特别嘅地方，每一次喺崇拜当中嘅时候，我自己都会经历主耶稣基督十架牺牲救赎嘅大爱。当弟兄姊妹带领诗歌嘅时候，弟兄姊妹，我每一次都心被恩感，基督嘅爱就喺生命当中作出激励，作出复兴。今日世上好多教会所唱嘅诗歌已经唔系灵歌，唔系圣灵藉着神仆人作嘅诗歌，好多时系商业创作嘅诗歌，系啲魂歌嚟嘅，满足人嘅情欲，满足人嘅感情，却唔能够藉着圣灵大能嘅工作，将基督耶稣十架大爱浇灌喺人生命当中。但系以勒加有呢份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珍惜每一次嘅机会嚟到主面前敬拜亲近嘅时候，愿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嘅大爱感动激励我哋，以致我哋甘心乐意而无反顾嘅喺我哋一生岁月里面成为一个有良善有忠心嘅仆人。每一次当我嚟到敬拜，我睇到弟兄姊妹嘅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好大嘅安慰。就好似即係喺其他地方，包括中國或者唔同嘅地方，佢哋參與敬拜，我都未必睇到佢哋嘅樣，不過睇到佢嘅名字。當我睇到佢嘅名字嘅時候，即係我心裏面一份好大嘅激勵，好大嘅安慰。我哋喺基督耶穌裏去親近呢位天地嘅主、天地嘅神，親近呢位十字架上救主耶穌基督，以至基督嘅愛能夠激勵我哋嘅一生。所以弟兄姊妹，好好的继续我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同走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就是成为主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跌倒靠主恩典再重新站立起来，愿基督的爱扶持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走剩翻落嚟餘下一生嘅歲月。弟兄姊妹，黑夜已深，白晝將近，主耶穌基督榮耀再嚟嘅日子越嚟越近啦。我哋真正嘅盼望喺基督嘅施恩座面前安然暖住。弟兄姊妹，我哋同起立，我哋同心祈禱。天父啊，我哋感謝讚美你。當我哋能夠再一次喺天父你嘅施恩座面前聚集嘅時候，证明一件事情，主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主顾念我们，主愿意在我们一生的岁月怀抱我们，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力量去面对人生一切的艰难挑战冲击，主会将我们的眼泪擦干，主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主会赐下安慰，主会赐下盼望。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也都会成为过去，我们真正的盼望是进入神永恒荣耀的国度，能够与我们的主永恒的同在。父啊，愿基督耶稣十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感动激励我们，以致我们甘心乐意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愿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蒙恩，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属性，成为反倒虚己的人，有柔和谦卑的态度，有一个全然顺服的心智，更该有一个为爱作出无尽牺牲的行动。父啊，帮助我们，你曾舍命为我，我们舍何事为主？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同心感恩、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